国外有一个专门采访有钱人的博主，正好采访到了孙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孙雨辰。照片中的这个男子名叫孙雨辰，今年35岁，来自青海省西宁市，他目前的身家是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是610亿，今年花了2800万，约合人民币是2亿人民币，登上了太空。前不久呢，他还被巴基斯坦邀请访问了巴基斯坦，获得了官方的高规格接待。有人说他的亿万身家就是靠会钻空子、善于投机赚来的，他就是一个脑子活泛、来自青海的一个90后的后生而已。我觉得呀，这话说的不对，他不是说善于投机，而是把投机玩到了极致。比如说他进北大靠的是作文大赛一等奖进的北大，那么你这个东西你很多人就想不到呀。你说其他人不想钻空子吗？那谁不想呢？只不过你不知道空子在哪里啊。之前我看到有一个人对孙雨辰的评价，我觉得挺准确的。他说孙雨辰就是那个善于骑老奶奶闯红灯的人，马路他过了，风险老奶奶去承担，你只能谴责他，你还拿他没办法。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借势、把握时机的人。早些年的时候，他劝大家赶紧卖房啊，尤其是什么燕郊这些地方的房子赶紧卖掉。当时又有几个人听呢？听了的大部分都受了益。今天我们来详细讲一下孙雨辰这个来自青海西宁的90后后生。他从青海西宁走出来的那一刻，我估计他打破脑袋他都想不到，这辈子会和比特币结下渊源，而且是深厚的渊源，还让他有了亿万身家。我估计他绝对没有想到。第一次认识他是他和王小川录制一档节目的时候啊，我才认识了他。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11月24号，24岁的他上了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叫中国企业家创客987，坐到他对面的人叫王小川。王小川是谁？搜狗 CEO 呀。在这一档节目中，王小川对孙雨辰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屑，当时就直接直白的说，你是骗子，你做的这个项目呢肯定会失败，和你录节目就是我的耻辱。这件事对孙雨辰的打击很大，但是他不一样的是，他把这个打击转化成了自己前进的动力。于是3年后，孙雨辰公司的市值就超过了搜狗。从这以后，孙雨辰的事业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火。可是王小川呢，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2019年的6月份，28岁的他又以3154万的价格拍下了巴菲特的慈善午餐。这一个举动让他一下子声名鹊起。大家都知道孙雨辰发家呢靠的是比特币，靠的是波场。那么什么叫比特币？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对比特币呢还不是很全面的了解。比特币呢，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技术手段让人们对数字拥有了完整的支配权。在比特币之前呢，大家的闲钱几乎都放在某卡、某信、某宝。如果你的个人出了问题，比如说公司破产了，或者你房贷还不上了，那么呢你的这些钱可能就取不出来了，就被冻结了。但是比特币不一样，它的支配权在你的个人手里，只要你的钱放在里面，除了你自己，任何人或者任何机构都没有支配它的权利。那么同时啊，这个东西的弊端也就出来了，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堪比过山车，单日涨跌 20% 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前一秒呢，你的账面可能盈利几十万，但是下一秒可能你直接就是负债了。比特币没有法定货币的稳定性，还有就是比特币的政策监管啊，更是悬在比特币头顶的一把剑。各国家对比特币的态度呢，反复无常。一旦所在地区出台封杀政策，那么你手里的币呢，可能连变现的渠道都没有，而且日常使用极为不便。交易确定要等十几分钟或者说几个小时，手续费呢还时高时低。你去超市买菜或者你网上购物，它就不会像我们目前用的某信或者某宝或者某卡那么的方便快捷，全靠市场共识支撑，泡沫属性非常的强，一旦共识破裂那就是断崖式的崩盘。还有就是比特币都有钥匙，你的钥匙如果丢了，你可能永远找不回你这个资产了。再有就是比特币这个挖矿呀耗电非常的大，很多人呢把这个比特币当成洗钱的灰色交易。所以种种以上的问题就 注定了比特币它只是少数人的投机工具，绝不是普通人的理财选择。我们再来说回孙雨晨，2017年7月份他做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叫波场，波场发展到今天市值已经高达1883亿人民币。什么叫波场？我先说一下波场哈。波场呢就是孙雨晨搭建的一个去中心化的虚拟高速服务区，大家可以这样理解，没有一个单一的大老板管着它，在这里面呢你能够快速便宜的转虚拟币。波场当时在刚起步的时候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抄袭，白皮书是抄袭的啊，就是商业计划书，代码是抄袭的。孙雨晨在刚起步的时候就靠这两项，当时圈了很大一笔钱。很多人圈到钱以后可能想的是跑路，然后怎么去花这个钱啊，可能就退休了，但孙雨晨不，当时真的就好好去做这件事情了。技术、运营、生态建设，他都是在非常用心的在优化。当时很多互联网圈的人都不看好他做的波场，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说技术性很强吗？也不强。你说有真正服务大众用户的产品吗？也没有。这不纯粹的骗子吗？那为什么他能干起来？因为他的波场，他做的这件事，它是金融属性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之前哈刚开始起盘的时候，他就当时就界定了他的做这个产品，他做的这个东西就是金融属性的一个东西，所以金融属性的东西你不能用产品的这种思维去看。那么有金融属性的东西，那么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会赚钱，也有可能会赔钱，在里面玩的所有人呢，你要愿赌服输。那些炒币的人，沉迷在里面，有一些人啊，真的特别的可怕。我甚至觉得在里面有一些亏钱的人一点都不值得同情，别人都是拿闲钱去玩，可是有一些人呢，有些想投机的人都是拿着父母的退休金，拿着家里买房的钱，或者高利贷带来的钱在里面玩，在里面 all in。 你说用这样的行为在里面玩的这一帮人，你说他们怎么可能去赚钱呢？首先他的心态就不对。这些人呢，你看在里面大部分人哈，赢了啥都不说，输了呢就说自己被割韭菜了，那你说怪谁呢？那不就是怪你自己吗？比特币之所以投资回报高，那就是伴随着高风险，而且很多普通人，像我们很多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评估风险的这个能力。所以作为我们普通人啊，最好的方式是啥？最好的方式是你就不要去玩这个东西，而且你看在我们国家是明令禁止玩的，你就不要去冒这个风险。你如果实在想找一些稳定的这种恒定的理财产品，我觉得那标普500、纳斯达克指数100，这都是很好的理财产品呀。像标普500每年它的100年来，它每年的这个增长额是10%，这是历史验证过了呀。不管是发生战争还是金融危机，它都是恒定的10%。那为什么不去玩这种东西呢？这个东西多么的划算，多么的靠谱，多么的稳定呢？非要去整这个？或者你哪怕把闲钱放在银行里面，让银行这个生利息，那虽然说少一点，但是也是恒定的呀。你普通人你玩不起。说多了哈，我们再来说回孙雨晨。我个人对孙雨晨还是很认可的，因为他确确实实说的一些话，对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建议，确确实实是很有效果的呀。还有就是他也没有说就是一心想着赚钱赚多少钱，他也在想着做慈善呀。他做了很多慈善啊，我们不说别的，就说前一段时间香港大火那个事儿，他就个人捐了1000万呀，捐了1000万港币哈。那么你想想，从这件事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做的这件事儿呢，目前在我们国家是禁止的，但是你没有想过有一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他的波场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未来有一天会合理合法合规稳定性更高的回到我们的祖国，回到我们身边来？我觉得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说他怎么出去的呀，什么这些，我觉得不重要。一些东西要发展要前进，总要有人去探索这个未知。那么孙雨晨，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探索未知的人，是一个时代人物。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主要是看到了他接受了一个外国街头采访的博主的一个采访，一下子就想到了他，想和大家分享一下。